上一课我们讲，中国控制意识形态的传统是源远流长的，它体现在历史上的，比较直接的就是禁书和文字狱。每一个朝代，它基于各种理由，总有一些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书禁止出版。在图书刚兴起的唐朝，政府就下令严禁私印隶书。以前的隶书呢，它跟天象是有关系的。天象这个事儿禁止老百姓瞎谈，对吧？比如说有大瘟疫了，六月雪什么的，这是不是想推翻朝廷啊？到了宋朝，禁书之风呢就越演越烈。先是禁天文地理，然后禁阴阳八卦，然后禁兵法谋略，最后加上什么编辑文字、朝廷敕文、奏书、实录、会要、野史文集等等。到最后，宋朝连佛教和道教的书也一并禁了。宋朝禁书这个范围是历史上最广的，就是它禁的这品种是最广的，但效果也最差。天文地理、阴阳八卦、兵法谋略，你把这些书禁了呢，我们理解，对吧？老百姓会借着点事儿他造反，对吧？你普通老百姓，你看兵书干什么，对不对？你不要看兵法谋略，这阴阳八卦、天文地理也容易借着由头闹事。但是其他这些书为什么呢？对吧？像什么编辑文字，这就是写边疆的书啊，朝廷的敕文奏书，然后野史、文集，大臣们写的文集，为什么这些都要禁呢？这跟当时中国的这个地理形势有关，和政治格局有关。当时中国这地方啊，它不是只有一个宋朝，它三国鼎立，宋、辽、金，西边还有一小西夏。南边还有一小大理，等于五个国家挤在这个地儿。宋朝它是文人治国，文人的特点呢就是爱写，爱整理文件。你想想，编辑文字，写边疆的文字，朝廷的敕文，那皇帝下的旨，包括大臣们的奏书、会议的实录、会要，包括这些退休大臣写的文集，或者在朝大臣写的文集，这些东西一出版。对吧？敌人不把我们了解的底儿掉，就是我们什么情况他都知道。那我们这些敌人呢？什么辽、金、西夏、大理，他们野蛮人，至少野蛮人出身吧，没有写东西的习惯，就等于我们对他们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贼了解。那这个仗怎么打？当时这些外国对宋了解的程度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啊。出使辽国的苏彻，就苏轼的弟弟，他出使到辽国去，对面大臣一见面就说："哎呀，苏老师，上个月您写的这新诗真好，我拜读了。"巴拉巴拉。然后又碰一大臣说："哎呀，苏老师，您哪天哪天那奏折主意真好。"巴拉巴拉。那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就是我们有一点事儿，他们都知道。苏彻回来就上奏，说这个书啊已经不禁不行了，那就禁吧。所以一下就禁的范围很广。虽然政府是三令五申要禁书，但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吗？你只要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什么铤而走险的事都不敢干，对吧？宋朝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但是宋朝政府它比较残弱，管理呢就是时紧时松。你想想当时那个局面，他要打仗，而且这个时候印刷业已经形成了气候和规模，只要有利润咱就干。所以不光是隶书啊、阴阳杂书啊在市面上流通，就是朝廷明令禁止了，像什么《东都事略》《国朝诸臣奏议》这种书，《边防军机文字》这种书就从来没绝迹过。辽金两国他们经常到这个宋这边来，以10倍价格成批采购这种书，甚至来华的一些外国使臣，比如说日本的、高丽的，也成批买这种书回国，这就算最早的叫敌国情报分析系统。宋之后是元，元它太短了，对吧？不到100年，那个干的事儿太多，都顾不上禁书这事儿，所以元一般就不谈，就直接到明清。明清两朝它禁书的风格不一样，明朝呢对民间俗讲、演义、话本、小说这类的东西很宽容。那《金瓶梅》这种书都公开出版嘛？它主要禁的是和正统儒学思想不同的书， 因为明朝中期他不兴起过王阳明的心学嘛，他和程朱理学正统儒家解读不一样，对圣人之言解读不一样，所以王阳明的心学就被禁过，主要禁的是泰州学派的，最有名的就是泰州学派的那个心学大儒，就是李治。因为李治呢，他对孔孟之学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心学的这帮大儒吧，都是这样，他们总觉得我写点东西可以拿来做批判的武器，但是他们不了解政府手里有武器的批判，对吧？你批判的武器文人，你是干不过武器的批判的，政府干脆就说我把你禁言了吗？明神宗几次下旨严酷镇压，凡是有李治书的要主动交出来焚毁，不然同罪啊。但是即便如此，这个禁令没有几年，李治的书又大行其道。那为什么呢？这心学嘛，心学在明中后期它就是形成潮流了，一是思想上形成潮流了，第二就是资本的力量。那谁让人家的书卖得好呢，对吧？卖这个书有利润呢，那冒点险就冒点险嘛，对吧？明朝资本家也是资本家呀。书坊为了迎合这个读者的需要，就纷纷编印李治的作品。而且他这作品因为不够多呀，他这又受欢迎，所以为了谋利呢，还请人代笔，按照李治的这个风格写法去写文章，然后伪装成什么增补版啊、全编呀、未删节版这种东西出版。这就导致后世专家在研究的时候啊，有专门一科，就是要去分辨哪些是李治的原创，哪些是仿他写的，就仿到这种地步。到了清朝呢，他这思路跟明朝就反着，而且清朝的手段比较严酷，文字狱也是到清朝最黑暗，因为他们是异族皇帝嘛，异族统治，所以他平时他就夹着小心呢，我们人口少你们人口多，他就夹着小心。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异族皇帝啊，他爱看汉书，就清朝的皇帝都是很好学的，他爱读汉书，而且还总能发现问题，所以有清一朝啊，禁毁的图书规模远超历代数倍不止。文字狱到了乾隆朝就发展到中国古代社会那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了。清政府他对这个明朝禁的这个心学啊这没兴趣，他对程朱理学儒学这一类这个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流东西他没兴趣，你们随便出，你们对这个孔子什么看法你们就随便写好了。他跟明朝是反着的，他专门对付这民间俗讲，像什么小说戏曲画本，他专门对付这种书。哎，为什么呢？我估计有一件事他们是想明白了，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你对这个儒学的见解，你对孔孟有意见，你有意见去得了，我就不让你考进士，你有意见你在家有意见，我就不让你做官，你别做官，你别考科举就完了，对吧？我也不禁你，你喜欢你就干。但是小说戏剧虽然他下了一巴人，但是他传播量太大呀，他影响力太大呀，对吧？我得管。前面不是说吗，利用小说反皇上，这是一大发明。所以清朝他就对这一类的戏剧他都过了一把筛，你们要看只能看我钦定的样板戏。从顺治朝到光绪有清一朝，所有的皇上他们禁书的路子都是跟小说戏曲干上了，而且从未动摇过啊。像什么西厢记水浒传咱都别提金瓶梅，西厢记水浒传这种书都屡遭禁毁。到了清同治年间，对啊，同治皇帝的那个野史大家都听说过，他自己都浪成什么样了，对不对？自己化了妆跑到烟花柳巷去。但就这样，他专门下旨在同治十年六月，就是公元1871年，就是严禁出版仿本小说。为什么呢？仿本小说有害你们的身心健康，你看他自己都浪成这样了，他还担心有害你们的身心健康。于是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时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属于禁书。